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澳洲十七个港口因劳资纠纷而瘫痪，澳洲政府谴责导弹袭击波兰惨案，暴雨造成南澳大停电，数十万人受影响。澳洲生死年增幅 3.1%， 远低于通货膨胀。新州交管机构追查公寓流质量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澳洲经济可避免衰退，超过1000架特斯拉车辆因转向故障问题被召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澳洲港口的混乱正在逼近，该船船员被无限期停工，可能会对五个州的经济活动造成严重破坏，导致邮轮无法停靠，订单礼物滞留在集装箱船上。澳洲最大的拖船运营商斯韦泽公司正在同工会就一项企业协议发生纠纷，在同澳洲海事工会进行了3年的争议后，斯韦泽公司希望终止这个新的企业协议。因此斯韦泽公司决定从这个星期五起，将停止维州、新州、昆州、南澳和西澳17个港口582名公司员工的工作。该公司表示，自10月20号以来，在该公司工作的工会成员在一项新企业协议的谈判期间罢工了近2000个钟头。最近几个星期这个谈判恶化，公司几乎别无选择。斯韦泽澳洲公司董事总经理罗伊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目标一直是达成一项新的企业协议，我们已经本着诚意进行了详尽的谈判，并试图做到这一点，但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对工会正在进行的破坏性工业行动作出回应。澳洲海事工会全国秘书长哈拉姆林指责该公司是向整个国家进行勒索。新州交通厅长埃利奥特表示，将同斯韦泽公司的领导层召开紧急会议，并说政府可能会进行干预。人们担心与工会的纷争升级，将令到供应链瘫痪，并在圣诞节期间造成经济破坏。港口工人被停工，还可能在圣诞节前造成进一步的航运中断，并干扰澳洲农作物的运输，基本的出口也可能中断。坎培拉消息，11月15号，有两枚导弹袭击了靠近乌克兰的波兰境地，造成两人死亡。事件发生当时，俄罗斯正对乌克兰发动迄今最大规模的导弹袭击，但俄罗斯很快否认对乌克兰事件担责。澳洲外长云英贤说，他对俄罗斯导弹误击波兰境内的报道深感关切，并谴责了这一袭击事件。云英贤这个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导弹已袭击了波兰领土的报道令人深感担忧。澳洲和乌克兰站在一起谴责这一袭击事件，我们再次呼吁俄罗斯撤军，结束其非法不道德的战争。联邦反对党领袖达顿说，他对这一冲突的最新发展感到不安。他说给媒体听，目前有些国家非常担心，特别是波兰，因为不单止有常规战争的威胁，而且在普京总统领导下有核战争威胁的前景。这一事件可能会导致乌克兰战争的升级，因为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作为联盟条约的一部分，北约成员国都签署了协议承诺集体防御。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听取了有关波兰的报告，并同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通了电话。北约秘书长言斯斯泰尔滕贝格这个星期已经同波兰总统进行了交谈，并表示北约在监测局势，调查袭击事件。阿德莱德消息，上个星期六的暴雨导致南澳电力系统瘫痪，多亿万计的家庭遭遇停电。电力公司说，同2016年那次南澳大停电相比，这次恢复供电所需的时间会更长。由于南澳和维州间电力互联器在暴雨中损坏，导致多达163000电力用户受到影响。以三口之家计算，相当于48万南澳人遭遇了这次停电。这次暴风雨席卷了整个南澳州，很多树木和建筑物受到破坏，超过1/5的家庭和企业受到了停电的影响，记录到超过423000次雷击，同时受到小气旋的影响，短时阵风时速至少达到100公里。南澳郊区和阿德莱德山受灾最为严重。南澳电力网发言人罗伯茨11月14号向媒体表示，在阿德莱德东南大约100公里处的小镇 Tennant Bend 附近，一个连接南澳和维州的主要电力互联器被损坏，是导致这场大停电的主要原因。同2016年全州停电相比，这次恢复供电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罗伯茨说，大多数受影响的家庭在这个星期二前会恢复供电，但是有些零星区域的用户可能会断电到这个星期三，包括一些偏远地区和市区。 警方在交通工荒期努力的疏导道路上的车辆，避免混乱。那我有五十几间学校在星期一停课，到星期二仍有二十几间学校停课，十二年级的考试亦被取消。北部一些地区的澳洲电信公司亦失去了服务信号，并且无法拨打000紧急救援电话。受影响的地区包括 Boborowi、Barra、Hopley、Ijapa、Arnett、Nicarick、Mary、Nepobana 和 Yenana。食品行业不得不丢弃因停电而腐烂的食品，因此这次停电的保险费申报额恐怕高达数亿澳元。南澳电力网仍在努力恢复200多处停电区域，并几年来首次从深圳寻求支援。综合消息，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澳洲人第三季度的薪水涨幅为 1%， 年度涨幅为 3.1%， 这个已经是连续四个季度上涨，但仍远远比不上通货膨胀，意味着实际薪水仍然是负增长。统计局的统计负责人马夸尔特说，第三季度的薪水增幅符合基本市场预期，这个是自2012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高季度增幅，增长主要由私营领域推动，其薪水涨幅为 1.2%，是公共部门的两倍。他表示，私营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压力，加上公平工作委员会的裁决，平均工资增幅和调整薪水的私营领域工作比例都有所上升，时薪平均增幅为 4.3%， 但生活成本的增加仍然超过薪水增幅。第三季度的年度通胀率达到 7.3%。市场对技术工人的迫切需求一直给工资带来上行压力，澳洲的就业水平仍然强劲，失业率徘徊在历史最低点。今年6月，澳洲储备银行行长洛伊曾警告说，工资在短期内出现增长是可以的，但如果长期停留在 4% 到 5% 的范围内，会令到通货膨胀更难控制。今年第二季度的薪水涨幅为 0.7%， 年度增幅为 2.6%。 说来消息，新州建筑质量监管机构已经启动干预项目，追查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寓楼，并责令开发商维修。新州客户服务厅长多米尼罗说，这个将对该行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开发商拒绝维修，将被点名批评，而且他们会发现很难获得保险。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建造的公寓楼中，有高达 39% 的建筑存在严重缺陷。调查发现，最常见的问题是防水和消防安全。尽管如此，只有 15% 的人向监管机构报告这些问题。负责干预项目的新州建筑专员钱德纳表示，这个项目虽然无法确保不漏过每一个建筑质量差的公寓楼，但监管机构会尝试各种手段，并考虑其他解决方法。距离西区 Canterbury Bankstown 一栋公寓楼的业主曾向9号新闻网投诉说，他们的公寓楼异常潮湿，车库就好像溶洞，水不断地从建筑中渗出来，侵蚀了混凝土中的钢筋，车库房顶上已经长出了棕榈石。这栋公寓楼在2017年建成，建筑商已经离开澳洲，业主们无力追债，不得不自己拿钱出来修复建筑缺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澳洲将能避免一场经济衰退，但下调了它对澳洲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这家联合机构在11月16号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认为，澳洲2023年经济增长将放缓至 1.7%， 低于它上个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的 1.9%。 在对澳洲经济健康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澳洲面对经济逆风具有弹性国内缓冲，包括较充足的家庭储蓄。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一些极具弹性的国内缓冲之间，澳洲正走在软着陆的合作道路上。但澳洲并没有走出困境，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幅度大于预期，这个将令到澳洲的出口面临风险，而国内通胀和工资增长上升可能会促使澳洲央行进一步加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澳洲央行继续提高利率以冷却需求，并呼吁澳洲政府保持支出限制和有针对性的支出。他还敦促澳洲进一步进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包括支持提高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的政策。综合消息，超过1000架特斯拉电动汽车因转向故障在澳洲被召回，该故障可能会增加导致严重伤害或死亡的事故风险。联邦交通部11月16号发布了召回令，原因是2017年至2020年期间销售的特拉斯 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存在动力转向问题。 这个是两个星期内特斯拉车在澳洲的第二次召回，而就在几日前，特斯拉在中国发生一起高速撞车事故，造成两名旁观者死亡。特斯拉最近在澳洲召回了1012架特斯拉汽车，原因是他们的电子助力转向系统可能会失去动力，这个需要司机付出更大的转向努力，尤其是在低速行驶时。如果故障确实发生，汽车将播放一个音频警报和显示一个视觉警告。受影响的车主被建议下载新的软件来解决问题，或伙伴授权经销商安装软件。两个星期前，特斯拉宣布召回326架存在安全带问题的 Model 3 汽车。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